诸佛要从孔雀来生，什么意思啊？因为孔雀爱吃有毒的东西，蝎子、蜈蚣、毒蛇、油燕，这越有毒的东西，它越喜欢，并且它越吃有毒的，它颜色越漂亮。吃不到有毒的东西，它色泽昏暗，不好看了。所以这个孔雀是很有意思的一种鸟儿，啊，专门吃有毒的，它就是那些毒物拿它没办法，所以孔雀肉能解毒，是要中毒吃孔雀肉就有效，但是你吃过一次之后，一切毒全解了，以后药你也吃不了了，药也是毒，也给你全解了，你吃药不管用了。所以不要吃孔雀肉，吃了之后以后，不过那个样子还真是不怎么生命了，但万一生病了之后没办法了，药不管用。
还是不吃为好。孔雀它不是得毒呀？得毒有孔雀
啊？对，孔雀胆有毒啊。嗯嗯。对。那这个地方是讲什么意思的呢？就是说，诸佛从哪儿产生啊？一切诸佛清净智慧都从贪嗔痴三毒产生。也可以说一切解脱法是从轮回法、缠缚法产生，一切清净甘露是从毒物产生，一切智慧是从烦恼产生，一切净土是从秽土产生，一切诸佛是从凡夫产生，一切出世间法是从世间法产生。要按中国周易文化来讲，就是阴阳互根。阳从什么产生啊？从阴啊。阴从什么产生啊？从阳啊。阴阳互生，阴阳互根，是讲这么一个道理的。所以孔雀明王法那个人可以修，一修的话，从世间的功德来讲，如果你被一些毒物咬了之后，你修他的法，他能解毒。如果从出世间来讲，你的贪嗔痴烦恼这一切三毒，你修这个法能消除这些烦恼，所以修孔雀明王法能去掉我们的贪嗔痴三毒。你真把自己的贪嗔痴三毒去掉净化，那才叫孔雀明王法。在佛教里，孔雀明王法是一部大法。其实在佛教之前呢，印度很多外道也有孔雀，不叫明王法，也有孔雀咒。你们记得我讲哪部经呢？《济世果经》讲到过。为什么说不能念什么孔雀咒啊？是讲到外道的那些治病的孔雀咒，比如说被蝎子、蜈蚣咬了之后，外道一种孔雀咒，一念之后，一念之后那个毒就消了。那叫孔雀咒，可以治病的。你修那些法，你光治肉体的病，怎么了生死啊？所以那些法不能修，修了之后堕落。但是在佛教里，佛陀也说过孔雀咒，不同于外道的孔雀咒。这个佛陀讲的孔雀咒，因为有佛的智慧，所以佛陀制的这个名，制定的这个名咒，包含解脱的智慧，包括内在心灵的净化。所以你修这个咒，不仅仅能治外在的五蕴之毒，还能治内在的贪嗔痴之毒。你修这个就能解脱了，这是不一样的啊！将来可以传给你们这个法，这个法很大啊，很多用法非常多，也是佛教的一个特色，也漂亮，盘场也漂亮啊。你看孔雀啊，一展翅，那个尾巴一竖起来，本来就很漂亮的啊。所以呢，就用孔雀能识毒这个道理讲，我们佛教也能深入烦恼，但是你能 得到解脱的智慧，这才是大乘佛法。你就知道孔雀明王法为什么厉害了吧，这是大乘教啊。小乘认为哟，这是烦恼啊，躲开躲开躲开，不要接触。大乘教就是要接受这个烦恼，但是我心还能产生清净解脱的智慧，我还不会被这个烦恼所引诱所污染，这是个功德啊。这个是大乘菩萨道的道理，也就是大般若经都讲到过，大菩萨不怕烦恼，也不怕世间的生死轮回，也不怕世间的一切辛苦。菩萨的烦恼越多，他得到智慧越多，因为般若智慧就是心性的智慧，或者放下对外境的执着的这个智慧，就像大火炬一样，什么破布烂袜子的，什么树叶子那个烂木头的，你只要扔进去之后，火焰更旺。所以说佛教来讲，你真正的明白心性，其实般若部讲的心性还达不到禅宗讲的心性的道理的。他讲的那一个呢，就是放下对外境的执着，这叫智慧，那叫般若智慧。你明白这点智慧，这就像大火炬一样，一切烦恼到了这里之后，反而使你的这种般若智慧更广大。也就是一切烦恼到来了，也知道这烦恼也是空啊，也是虚幻啊，智慧更广大，并且烦恼越多，痛苦越多，感受越深，更能放得下，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孔雀明王法的真意，也是佛以孔雀为母的含义。所以孔雀明王又叫什么呀？孔雀佛母法。这个法是诸佛之母，也就是说一切诸佛都是把众生的贪嗔痴三毒转化为清净甘露而得解脱，还就是烦恼即菩提的意思。那你看《西游记》当中讲到了，当时佛陀雪山修道，孔雀把佛一下子吃下肚子里去了。佛陀呢，一想那怎么办啊？也不能被他拉出来了吧？那佛陀无量金身还能被他污染啊？所以佛陀就从他的后背抛开出来的，对不对？这是讲法的哟。知道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诸佛自性，虽然处在一切众生的烦恼当中，你能完全和凡夫一样被那个烦恼所污染吗？不可以。你能深入众生的烦恼，还不被众生的烦恼所污，你才能成佛。这样知道了吧？很多人认为烦恼即菩提就是，哎呀，成佛了，我见性了，我厉害了，我了不起了，我什么都敢干喽。以前不敢干的坏事，现在就能干了。哎，他会这样理解，那照样堕落。诸佛只是善用烦恼，善用烦恼他就成为菩提。还是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你不能善分别，成了恶分别，一定要堕落。所以不能拿着烦恼即菩提这句话给自己找个放纵烦恼的理由，一定要注意这个。所以来说呢，因为孔雀是吃那些毒虫的，相当于这个把佛和那些毒虫啊，有毒的东西一块吃下去了，就类似于佛和那毒虫一回事，都是一样的，都是有毒的。但真正的这个佛必须怎么样啊？在这些有毒的东西中间，哎，你还不能受它污染，你不能随流而去哦，哎，中道在半道，这就是中道的真理啊，般若正观的真理啊，中道从他背上抛开出来啊，成佛。从背上抛开出来，那不坐在莲花就坐在孔雀背上了，是吧？ 哎，你还是我，我降服你。嗯，还是说你不能被这些外在的一切功用所束缚，你应该能善用功用。孔雀相当于诸佛的这种大吉大用。为什么代表诸佛的大吉大用？你看它的尾巴呢，唰，孔雀一开屏，你看多漂亮，闪闪发亮。每一个孔雀翎都相当于一个眼睛，就代表佛教的一种智慧啊。所以诸佛的千种万种无量的智慧就用这个孔雀来代表。这个智慧本来是佛性起的用，我们凡夫不懂，反而被这个智慧所用，自己不轮回了吗？就相当于被那个孔雀吃了。你应该实行中道正观，所以说这种功德智慧啊，要用的恰如其分。所以说不是说一吃佛就抓住嘴巴我不进，也不会说从下门排出，那不被污染了吗？你看吃到肚子里出来这就对了啊。如果抓住孔雀的嘴巴不被吃下去，你没有接触过这个烦恼，你也得不到磨练，不能得真正的智慧。如果你从下门排出被污染了，也得不到佛的智慧，所以必须一半吃到肚子里。哎，这个时候从他的背上出去，出去之后正好是坐的地方了嘛，就可以安坐了，就以孔雀明王做他的坐骑了。我们凡夫呢，就是本来是那个如来佛祖啊，结果呢被孔雀吃了，现在在肚子里呢，你看怎么办吧？是吐出来还是拉下去，还是背上钻出来啊？你自己选吧。吐出来那谁啊？阿罗汉。拉下去那谁啊？凡夫。哎，从背上钻一个窍出去，窍就是个诀窍，这就是个诀窍啊，出去那就成佛啊，这是一部大法，太厉害了。嗯，对呀、啊，所以你这么一坐啊，往那儿一坐之后，孔雀成你的坐骑，你成主人，你把它降服了，你成佛。你本来是主人，本来是佛，如果被自己的这种智慧给吃掉了，给用了，像我们迷恋于外在的功德、神通、境界，这都是那个功德、境界、神通变化，都是孔雀。如果你迷恋那些，就是被孔雀吃了。对，嗯，被用所居。对了，这句话用的非常好。所以你要能把握这个自己的这种大吉大用，你不能被大吉大用所用，这才能成佛。追求神通变化，追求各种能力，追求智慧，反正不管你追求什么，包括追求国土也好，追求三世相八十方也好，追求控制众生也好，追求伤害众生也好，追求任何一样东西，你只要追求都是功用。追求功用就相当于孔雀把自己吃掉了。所以当时那个孔雀吃佛之前相当于什么？那都是魔了，对不对？佛把他降服了之后一坐，他反而成佛母了。上面写的就是那怎么办呀，没办法啦，是吧？从他肚子里出来那已经有了母子名分了，就喊他叫母亲吧。那都是讲故事的啊、嗯，意思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孔雀是个魔头，是不是？结果呢他把佛一吃，佛把他一降服，他反而成佛母了。哎，所以你说这种大吉大用 到底是佛母啊还是母啊？大吉大用用好了都是佛母，用不好都是母。所以说执着各种神通功用，执着各种功德，包括执着佛的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千美一化身，你执着这个之后都可以成魔。这个就是说人追求的这个功德本来也是一种功德的，但你追求执着不放反而成魔。所以说自性体大相大用大，但你执着了体大相大用大，可以成最大的魔头啊。那么你得把这些扫掉才可以成就。所以为什么百丈禅师当初被马祖一喝值得三日耳聋啊，就这个意思。他确实有智慧了，其此用离此用讲的是对的，但是你知道这个用就不行，这还是个岔路口，可以成佛也可以成魔呢，必须把这个喝掉放下才可以。所以无限田地未曾扫，你只要挣到无限田地无限田地还得扫。这么讲也可以啊。你把无限田地也再扫掉，扫掉什么呀？
执着这个把这个无限田地执着给扫掉。
对对对，说无限也不对，自性真无限吗？真正的有什么体大相大用大的吗？哎，放下放下，这也没有这也没有这也没有，徒有名言无实义，你这样才自在啊。再往下，传媒多称心少。传媒是串成一串的意思，叫传媒。在这个地方传媒呢就皱起眉头来，哎呀愁啊，你看人的眉毛这么一皱起来，可不就串成一串了吗？是吧？这就是传啊，哎呦，这就是传媒，哎，传媒多，天天皱眉头啊，谁皱眉头啊？我们一般，你看，你修行人怎么皱眉头呢？按禅宗的说，不要紧，谁皱眉头呢？你找到也可以成佛啊，称心少。哎，称心如意的事儿太少了哈，都是不如意啊。不如意的是谁？称心少，谁不称心啊？哎，所以佛法禅宗来讲不发烦恼啊，谁有烦恼啊？也就是说怎么说呢，那个无名实性即佛性啊。传媒多称心少，这都是无名，都是烦恼。一般人都要是不要传媒，要称心，对不对？你看讲到这里，这就知道看着非常简单一句话，和一般的修行法门不一样。禅宗修行人真正的就不能传媒，不能不称心了吗？还可以传媒，还可以不称心，没关系的，很自在的嘛。你看大家多自在是吧，天天传媒，天天不称心，哈哈哈哈，太自在了，你高兴去吧。对，但不要紧，无名实性即佛性。传媒的时候谁在传媒？传媒啊，称心少，谁称心少？你找到那个根本，无名的那个实性，那个实性是真实不虚的，他就解脱。破奈东村黑黄老，黑黄老，破是不可的意思，破奈就是真没办法，真无奈呀，无可奈何呀，这个意思。就是实在受不了东边村头的那个又黑又黄的那个老头子啊，太不像话了，我真受不了他呀。你看着这赵州禅师过的日子， 天天愁啊哈，哎，不仅仅没个衣服盖，也没饭吃，结果呢，还有人来捣乱，天天担惊受怕。哎呀，那个老头子又来了，他又来找麻烦了，共利不曾将得来，放驴吃我堂前草。好不容易来个人，因为这个庙子太穷了，没人来。看着东村的黑黄老过来了，一想，哎呀，这回啊，可能供养点钱了吧，哈哈哈哈，供个馒头也好啊。哎，共利不曾将得来，哎，共利就是供养，利益嘛，是吧？拿点好处来供养，就叫共利。结果一点供养没拿来，放驴吃我堂前草，还牵了一头驴过来，哎，把我大殿前面的草都给我吃了。哎，你想想，确实啊，真是天天忧愁啊，这日子过得太难受了。所以做禅师不容易哦，做祖师不容易哦。你要想做古佛，赵州号称古佛就过这样的日子，不容易。对呀、啊，你能过得了吗？你过得了就是古佛。这是表面看啊，深层的意思来讲，什么叫黑黄老呢？大家看佛经，有一部经叫《刹遮迦大经》，那部经里有几句话，佛陀说：“时有诸人见我如是。”当时释迦牟尼佛讲自己过去雪山修道受的那些苦啊，然后呢，出来利益众生的时候，讲法的时候，哎，还不是呢，不是出来讲法，就是佛陀雪山修道的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肯定是面黄肌瘦了。根据佛经来讲，那佛陀两眼深陷啊，就好像两口井一样，那真是炯炯有神啊，啊，都凹进去了。这个前胸贴到后背，连内脏、脊梁骨都看得到，从前面能看到后边都好像透亮一样。佛陀都直不起腰来，刚刚直起来一点，哎呦，马上就倒下去。你们不要认为佛陀有神力，肯定一用神都又站起来了。当时佛陀受苦的时候一样直不起来，结果呢，身体太瘦了，皮包骨头，一走路叮叮当当作响，骨头碰骨头都有声响了，非常苦啊！佛陀很辛苦打坐，又很精进，结果喜鹊都在头顶上做了个窝，佛陀也不知道。双盘做得太好了，一做几个月几年，颅牙穿膝，那个颅尾啊直接从膝盖都长出来了，佛也不知道。这还不要紧啊，还有一批熊孩子拿着石头瓦块就打呀，打到佛陀身上净包，牙齿的有的都打掉了半个。后来好像佛陀四十个牙齿长得很好，可能成佛了还是好，又长全了。哎，佛经记载当时牙齿都打缺了的。那熊孩子还不放松呢，还有的时候呢就过来，哎，给他挠挠耳朵，弄根草挠挠，还有的弄点土塞到耳朵里，还有弄个草塞到耳朵里。就这样，还有他骑在脖子上。后来佛陀没办法，人群挨得太近了，就不敢待了，就跑到深山里，受了无量的苦。 当时很多人看到了之后，哎，不对，这个地方，因为我没看这部经，大家再看下去吧。是说佛陀修道的时候呢，因为我引用这一段呢是从网上找的，我也不敢相信，忘了，也该看看备课没备好。因为他后边解释的说，解释说释迦牟尼佛修道的时候，因为一麻一脉身体极度虚弱，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对，因为像这个呢曾经有过佛陀身体什么颜色有过争论，是佛陀成道讲法的时候，很多人来看，不是受苦的时候。哎呀，这个我想应该是佛陀成道讲法的时候，当时很多人来见佛，有作思念，有人说，有一些人就起了这样的念头，说沙门瞿昙是黑色，见了佛，有人说，哎，佛陀长得那么黑呀，佛陀是皮肤黑的，有作思念，有的呢心里这样想，沙门瞿昙非黑色，乃是褐色，哦，佛陀不是黑色，是褐色。有作思念，还有的有这样的念头，沙门瞿昙非黑色亦非褐色，沙门瞿昙是黄金色。沙门瞿昙哪儿啊，你们看错了，不是黑的，不是褐的，是金光闪闪黄金色呀。是这个意思。这是讲什么呢？就是说众生的业感不同，看佛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有些有罪的人，你好比罪恶深重的人，看佛像黑炭一样很黑。曾经有一些比丘尼看佛，看着佛是银色，别人说黄金色，这哪是黄金色，是那种银白色呀，都很纳闷，大家都在争论，问佛为什么不同的人看佛颜色不一样呢？佛陀讲，其实我是黄金色身，光明无量，这些人前世有业障，好像骂佛身体像黑炭，像黑象脚，就像黑象的那个脚一样，那黑的有点发青啊，那个颜色的人说前世好像骂人，这样骂过修行人，结果今世得到报，见了佛，看着佛不是黄金色。那些比丘尼呢，曾经前世做过无量的功德，供养一个比支佛，好像是比支佛还是比丘尼，记不清了。哦，供养的好像比丘尼，好像是在自己花园里供养，哎，记不清了，你们再查。然后呢，他们就用什么银盘子银碗这一类的来供养，供养的特好，高高兴兴供养的时候发了一个愿，就说希望我们将来成道的时候身体就像我供的银盘子银碗一样，都是银白色，他觉得银白色漂亮。要说他这个不能说罪过了，但是呢做了功德了，但发错了愿，银满他的愿了，就是银色身，但是银色肯定没有黄金色漂亮啊。佛陀讲了这些之后，叫他们都忏悔，说你们忏悔都干净，乱发愿了不要发愿了，骂人的不要骂了，把那个罪过消掉。好，大家忏悔完之后，注意哦，那忏悔不是一般的啊，好好好好，嘿，嬉皮笑脸的，哎，佛陀我忏悔了，不是那样。根据佛经记载，那些人叫佛一说，哎呀，那个痛哭流涕啊，为什么同样看佛，我就罪障深重，见不到佛的金色身呀、啊，有的都拔头发，有的抓脸，有的撕衣服，啊，真的痛哭流涕，真正的忏悔，忏悔完了，真正的心里清净了，再看佛都是黄金色。所以说，佛的身相与什么有关？大家看，与自己的心有关。心清净，看到的佛都清净；心污浊，看到的佛也污浊。换句话说，人看一切境界也是这样， 与你的心有关。难道仅仅说看释迦牟尼佛吗？包括我们看整个法界也与你的心有关。你心解脱了，看一切境界都是净土。心污浊了，净土都叫你看成秽土。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净土，你心中有烦恼，你看的就是秽土。还是万法唯心造。后来禅宗为了破人对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执着，光说在这种相上，不知道还有个无相的自信，那才是真实的。光喜欢长得漂亮破相，一些禅师故意说反话，就说什么释迦牟尼佛黄金色身啊，那就是黄种人黄皮肤呗啊，所以呢禅师经常叫那叫黄面瞿昙，或叫黄面老，知道了吧？是故意的。你根据这个道理来讲，可能你真看了一个人长得又黑又黄的，他还真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啊？
是，一定是。
不是可能哦，一定。为什么呀？释迦牟尼佛穷证三界，法界一切都是他，那个黑黄老就是他，对不对？本意这个黑黄老是禅师用来讲释迦牟尼佛啊，咱们不是说释迦牟尼佛黄金色身啊，那黄金色身还不是咱们平常讲的那种特别黄的，个黄金色叫紫魔黄金色，黄的都有点紫，那就什么呀，就黄的有点红了，就是紫金，那才是最好的金子，最漂亮的。但是那些禅师故意说反话，贺佛骂祖，就说什么紫魔金色身呀，肯定就是黄里又有点黑。可能释迦牟尼佛到处化缘要饭，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所以黄，风吹日晒有点黑。是故意的。所以说呢，那个黑黄老这知道吧，这是个典故，不是真正的知道东村头东村头那个老头子。也就是讲释迦牟尼佛真正的能保佑你求财得财，求名得利，蜜利得利，求男得男，求女得理女，求什么得什么吗？叫你舒开眉头称心如意吗？错了。释迦牟尼佛恰恰是叫你把这些东西放下，放下就叫你没有这些东西的嘛。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来出世是给你东西的吗？错了，是把你的东西拿走的。怪不得佛化缘哦，就是给你化走他。来来来来来，给点东西，给点东西，非得把你的东西化走，这才叫化缘。真把你这个缘化走了，你的缘还真转化了，真变了呢。化缘吗？缘就转化了，知道了吧？所以这个化缘这个词儿用的多好，转化一下你的缘分。你老是执着，老是执着，将来就要就是千滩啊，千滩将来就要贫穷，佛怎么办呢？来来来来来，把你的东西给我。所以不要认为学佛什么都好，学佛叫你放下没有你追求的那些东西。所以学佛反而是没有名，没有利，没有财，没有男，没有女，都放下，都放下，你成佛。我们现在不都是在追求这些钱财名誉地位饮食男女吗？和佛教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你看讲的像笑话一样，昭州禅师说的这话 你仔细一讲，这才是真正的正法。学佛就是传媒多，趁因少。所以学佛先要做好准备，受苦。你没有受苦的心，想学佛，你不会成就。因为你想在佛教里享福，其实走到佛教，你发现你希望享的那些福，恰恰是执着。佛教要叫你放下的。佛教不是保佑你发财，不是保佑你升官的。你来学佛，佛陀就得把那些缘全给你化走，啊，来来，把你的官给我，把你的财给我，哎，都给我。所以《西游记》讲，你看，迦舍阿难尊者有点贪财，要人事，人事就是人事，人间事，人情世故啊。你有那些人情世故，你轮回生死，不得解脱。对了，把你的人情世故，来来来，来拿过来，拿过来。你说我人情世故都没有了，没有了，没有，看看还有什么？你那我紫金钵盂还有啊？你吃饭的家伙还有呢？不行，那可是我都给你了，我怎么吃饭？我不管，把吃过的家伙拿过来。类似于说，你把身心性命都放下，能得到，能成佛。悬崖撒手，自肯承担，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能十方世界现全身呀。悬崖撒手，你看你到了悬崖边了。哎呀，救命啊！下边万丈深渊，一撒手就死了。对了，禅宗就是要你这样的。到了悬崖撒手，你想着，哎呀，哎呀，终于来了个人要救我了。那个禅师过来，邦当一脚把你踢下去了。这是禅师，就这样的。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个疾风转雨干嘛的，疾风转雨就这件事的，不是救你的，是推你一把，一下子掉下去了。哎呀，鸭子摔死了，摔死绝后复苏，自肯承担。摔死之后醒过来了，哎呀，知道了，没关系，哦，我不怕你推我，我不死，哎，呵呵，嗯，禅宗的很多公案啊，真的奥妙无穷啊，嗯。好好研究，对呀、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像你爬一根杆子一样啊，爬呀爬呀爬，一百尺的杆子你就爬上去了。你说，哎呀，师傅怎么样了？我功夫练的不错了吧？啊，不行，哎，再往上点，再往上点，再往上点，哎，上了一百尺，再往上一百零一，以上，掉下来了，摔死了。摔死了，哎，功夫好了，功夫到家了，还是绝后复苏，摔死了吧，你还得活过来，你就知道了，哦，原来真正的我不死。所以放不下生死不能解脱，对对，放不下生死不能了生死。嗯，害怕死的人也了不了生死，喜欢生的人也了不了生死。嗯，对，你经历完生死，在生死当中你知道，哦，有个不生死的，原来真正的我从来没有生死，你才解脱生死。我们都喜欢恭敬赞叹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呀？哎呀，佛你长得真漂亮，黄金色放光啊。你的意思就是说点好话，佛陀一高兴，哎，给你个大圆满，是不是？嘿，是，佛早就知道你的意思，这几句好话不是白说的，其实是拍拍马屁叫佛给你点好东西的，对不对？哎，你想想咱们众生觉得学佛，你再想想，都在拍马屁，天天哎呀蹦蹦蹦磕头啊，给佛，哎呀哎呀，佛陀，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磕头了，哎，你给我大圆满吧，你叫我升官吧，叫我发财吧，你想想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都在拍马屁啊？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深金色，向好光明无等伦，白毫观展无须弥，干木澄清四大海，干什么呀？ 把我接过去哦，拍拍马屁，阿弥陀佛，你长得漂亮，可漂亮喽。想着阿弥陀佛一高兴啊，把你接过去了，大家是不是这个心？你们按照什么心啊？就这个心，真搞笑哈。我们都是把学佛当成拍马屁，把拍马屁当学佛。真正的学佛是叫你不拍马屁。你知道我干嘛求你啊，我干嘛恭敬赞叹你啊，我自己做不行了。对不对？哎，这是禅宗。我拍你马屁，不啊，自己做佛。所以禅宗人就看不起佛，见了佛什么呀，什么三十二相八十好啊，面黄肌瘦的是还什么黄金色，别那骗人了，我不听你的，解脱自己做佛。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出行。所以说这个黑黄老的来历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就是佛祖。在这个地方来讲什么呀，也就讲自信，自信修行不是给你东西，而是叫你放下东西。所以你看那个东村黑黄老为什么连个供养不拿来，还牵个驴把自己的堂前草给吃了，就是你说你穷不行，你还有点草呢。哎，你光在那哭穷，你哭穷，你说你没衣服穿，你没饭吃，不行，你还有点草，有点草也得给你砍干净。哎，这学佛也真是太痛苦了。哎呀，真是。大家知道这个草代表什么吗？
烦恼。
烦恼。大家听说过一句话吗？叫怎么说的来？觉愿常开智慧花，心田修长无名草。记得吗？就这意思。觉愿就是觉性的花园，要经常开那个智慧的花朵。觉愿还是人的心呀，就是你的心要有智慧。觉愿常开智慧花，心田莫长无名草，反正一样，大家再看原话。就是说还是你的心，心田嘛，你这个心的这个田地里不要长那个无名的草，因为这个花朵很漂亮，那个花朵代表人的柔软心，花朵呢代表人的美好的愿望，花朵还代表阴，因为开花会结果。所以你要种下这个善因，解脱的因，将来会得解脱果，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要长无名草，所以草就代表无名，你就知道了吧。哎，佛就是这样子，你什么都没有了，微细的烦恼还有呢，不行，佛就要把那个微细的草给你吃干净。对，你一点烦恼都没有了，你就成就了，你绝望了啊，想生什么烦恼，想谈任何的境界都没有，
没有烦恼。
你想贪烦恼没烦恼，你想贪烦恼贪不着，那就没烦恼了吧，是吧？哎，对对对，是的。太厉害了哈。对，是啊。为什么称佛是黑面那个黑黄老啊，破人对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八重号的这种执着。对，你着相了，着相就生死，离相才能无生灭。还有为什么是东村黑黄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佛禅宗的一些典故来讲啊，因为达摩西来是吧，六祖呢是东土祖师啊，在达摩西来， 我们西这个心地法门从西来，但是要在东土才能大兴。为什么呀？代表还是心性，无处不在，东西南北都能包含。认为心法只在南方吗？啊，心法无处不在，东和西嘛。嗯，我们都想西天取经是吧？
嗯，对。
但真经，哎，东西南北都包括才是。哎，所以大家都喜欢往东求佛，不知道你要知道吗？东村那个才是真佛呢，知道了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是无处不在的。你真认为印度的那个王子出家，乔达摩、悉达多那是佛祖吗？错了。你要知道，啊，东西南北一切众生都是他的化身，那一个才是真佛。所以禅宗故意的颠倒的说他有深意，我们看着是喝佛骂祖，他其实是赞叹诸佛诸祖呢，代表诸佛穷众三界，骂掉了释迦牟尼佛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身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赞叹的是诸佛的无量的相，无量的好。所以禅宗往往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所以过去包括那些有学问的人、有地位的人，见到禅师都没办法，不知道讲的什么呀。嗯，就空里捞磨，捞磨不住，没办法。见了他们可服气了。像五祖弘忍，他讲的禅法又叫东山法门，东和西相对，非常工整哦，啊，对，嗯，所以西天东村，哎，你看，你讲西天，我讲东村，西天太远，东村多近呀、啊。东村那个黑黄老他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你们回家看看，你东村哈、啊、去找那个黑黄老肯定找得到。
邻居啊。
哎，邻居。哎，所以你想见三十像八十种好的佛，远在西天。你要讲东村那个黑黄老那近呀、啊。所以你知道禅宗讲的太切实了，随时见得到。你光讲得好远啊，见不到啊。啊，黑黄老容易见，啊，阿弥陀佛深金色他不容易见呢，嗯，所以禅宗讲的当下成佛，大家觉得你讲的光当下成佛了，也不讲那些功德呀，不讲功德就对了，你讲功德，那得修多少年才能修成啊？讲这个多近啊？就好像见佛一样，你想见功德微微的佛不好见，不要紧，咱。见一个显得功德小一点的，扭头就是，转脸就是，多好啊！哎，但是不要紧，这都是佛。佛是自在，他肯定是可以现功德身，也可以不现功德身。所以佛的自在是可以有功德，也可以没有功德。这才是真功德。我们老是认为功德就是要什么有什么，啊，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但是不吃喝不喝就不行啦。也行，那才是佛。嗯，禅师讲的这些法就是六祖所讲的来去相因生中道义，不要偏空，不要偏有，不要偏好，不要偏坏，不要偏功德，也不要偏罪过。所以为什么禅师故意颠倒的说，像六祖讲讲法要讲三十六对，问天你答地，问东你答西，问有你答无，叫人一看他们故意的折磨人呢，是吧？哎，就这样子，来去相因生中道义。嗯，你问什么是佛？地狱里失去，因为你想象的佛，就在一个净土，金光闪闪。 你光想想好的境界为佛，你不知道坏的这境界也是佛现的。这个万威者法界一如才是真佛身。所以佛是全体，我们老是把佛当成部分，还去追求那一部分。那讲放驴吃我堂前草，这个驴在禅宗里非常关键，禅师经常拿这个来说法，咱刚才说过了是吧？银我哪讲犟驴了你？啊，对啊，是吧？一句河头语，千古记驴绝，这个就是禅宗祖师讲的。
啊，对对。
嗯，
是是
是，驴是一直往前走。嗯嗯嗯。
叫犟驴。
对，嗯，对，也叫犟驴。嗯。还有呢，在很多禅师的公案里经常讲到，你好比驴胎马腹，嗯，要骑便骑，要下便下，经常拿个驴啊牛啊马来做比较，来做比方，比喻自信自在无拘。但很多人不理解，老师认为那个好像是这些禅师将来就成动物了。你好比就是赵州禅师的老师南老师王老师南拳他讲，他说别人问他说那个和尚您圆寂之后到哪里去啊，东家做牛西家做马。对，现在很多人都解释成哦，开悟了自在了之后，你想做人就做人，想做牛就做马，想做牛就做牛，想做马就做马。啊，这叫自在啊，你当牛做马就自在了。不是的，这又是把那个具体的一个形象当成禅宗见性成佛的那一个体了。禅宗镜像成佛不会着一切境。他讲那个东家做牛西家做马，不是你们讲的，不是有些人讲的，不是你们，你们也不会理解了，你们已经学的挺好的了。不是一些人讲的好像啊，践行了之后还得去轮回驴胎马腹里过这一类的，不是真正的这个意思。这个还是来去相因生中道义。一般人认为成佛啊，在个净土金光闪闪，因为禅师你圆寂之后到哪里去啊，一般人理解的不是到净土有个身相吗？他就讲驴胎马腹啊，意思是什么？破掉你对外在那个相的执着，叫你知道真正的那个成佛的概念没有一个形象，但是它有无处不在，并且金光闪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一切诸佛也是他，驴胎马腹一切动物身天堂地狱身全是他，是这个概念。禅一切禅师还是住一切境啊，就是住一切境又离一切境，不是真正的当牛做马去啊，千万注意这个啊。嗯，
他跟范围的那个概念，现在概念是不一样，对，范围也是不一样。
你好比关于这个驴的公案很多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临济禅师，赵州禅师的邻居了哈，反正都在保定石家庄那一带，当初弘扬佛法。临济将世灭，临济禅师要圆寂了，圆寂叫世灭， 就是啊，示现一下，你看着好像灭了，其实没有灭，给你演戏呢，叫示灭。主三圣，三圣是三圣和尚，是三圣院住持慧然禅师，所以这个三圣是一个寺庙的名字。嗯，他也在镇州，就是现在的那个保定那一带，真定啊，现在没有真定了是吧？正定保定哎那一带，嗯，对对对。无牵化后不得灭却无正法眼藏，三圣是他很得力的弟子。灵异禅师临终的时候就嘱咐他说，牵化就是牵，就是换个地儿化，我变个一个样子而已，这叫牵化。谁说我死了？我变了个样子你不一定认识了。牵，我从这里换个地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叫牵化。这个牵化呢，就是我们的肉体消失去世的一个隐语。无牵化后不得灭却无正法眼藏，我去世之后你不要把我的正法眼藏，也就是个心法的精髓给灭掉了。圣云真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三圣禅师说，那我怎么敢把师父您的正法眼藏，这诸佛的心髓给灭掉呢？纪云灵异禅师说，忽有人问汝作魔生对，如果有人突然来问你法，你怎么回答他呀？圣便喝，三圣禅师就喝，因为这个德山棒林机喝，林机禅师最后一喝，见人就喝。嗯，曾经有个人来参灵异禅师，听说连灵异禅师会喝，他也喝，他一见面说喝，灵异禅师喝，他喝喝喝喝，喝了好几喝，喝了三喝，两喝之后呢，灵异禅师瞪着他说，三喝两喝之后你还怎么办？他愣了，不敢喝，吓得不行了，还是没那个气势。灵异禅师有一喝，把他喝的吓得又回去了，心中没底儿，喝也喝不过呀，很搞笑的哈。对呀、啊，你喝完之后怎么办呢？哎，愣了，嗯，很搞笑啊，嗯，像这种光学点语言文字，没有真参实证、没见性的人。过去禅师就叫是雷声雷声大雨点小啊，干打雷不下雨啊，看着说的和那些祖师一样，一用不灵，不会了。包括很多那个什么，现在的也是一些人学禅宗，学了过去祖师的一些语言，见人就喝，见人就喝，胡喝乱喝。过去禅师就骂过的，就说就有些人胡喝乱喝，其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嗯，这样的人很多，但这样能骗别人，骗不了自己。还是三喝两喝之后怎么办呢？哎，得冷，对啊，喝完之后呢你怎么办？哼，不知道了。纪云三圣一喝之后，灵异禅师说，谁知无正法眼藏，向这瞎驴鞭灭却。哎呀，完了呀，没想到我的这个正法眼藏诸佛妙心，叫你这个瞎驴给我灭了呀。完了，到这里就完了，大家参参这个公案啥意思？这是散三圣和尚呢，还是谤三圣和尚呢？是说三圣和尚对呢，还是说三圣和尚错呢？到底讲的啥意思？一般人一讲肯定，哦，这三圣还不行，你看骂他了，骂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大家各下一软语，我听听，就这个公案来说一下。
不要回，
自己说，不许打打那个打小抄。来，各下一转语，说一下，就啥意思？这个大家讲讲。咱这样子吧，咱不要讲那个禅宗了，不讲七风转语了，你可以讲你的意思，没关系的，意思也可以讲啊，意思是个道理，人家那个。昭州禅师不是说过吗？咱上堂也讲过，是不是？就是这个理，你研究去吧，研究了30年也必然开悟，不能开悟，如果不开悟，把老僧的头给砍掉去。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赞
那个三圣
啊，我觉得他是对那个三圣他是肯定的，因为他说的是那个。他也用这个鹤，这个鹤他也代表这种这个自信，这种一个无处不在，这种什么，就是那个我对那个正法眼藏，那个他就不再执着这个正法眼藏这个字儿这个词儿了，这个名词了。
呸！你说个鹤了，我就不说鹤了，我说呸。
在下说。
我觉得是这个令弟子说这个弟子一说这句话，他心里有底了，是赞叹三圣和尚能接着人能随佛回命
啊。呸！
别到干啥呀，
再说。
再说，
是不是就讲放下
啊？呸！再说。
再说，
我也说不了，一个意思不知道咋说。
哎，还是我来说吧。你们又都不沾边啊，学了半天，都不沾一点边啊。
你
这
念念，我没听清楚刚才。
就是说，我不用念了，我直接跟你说吧。就是林毅禅师要去世了，然后呢？就给他的一个弟子三圣和尚说，他说，哎，如果我去世之后，你不要把我的这个法脉断了哟，意思你好好弘扬我的法哦。三圣就说，肯定的嘛，我怎么能把和尚的您的这个法脉能断了呢？灵异祖师就说，那好啊，如果有人来问你法的话，你怎么回答他呀？三圣就学着林毅禅师喝，也然后他喝了一声。林毅禅师马上说：“哎，没想到我的这个法脉叫你这个瞎驴给灭了呀！什么意思？”呸！哎呀，我的天哪！你们学了那么久，怎么他就不开窍呢？我们讲了多少遍了？啊！贪看天边月，失却手中珠啊！你们怎么老是研究别人的事儿，不管自己的事儿呢？你们经常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大概三圣是对，大概三圣是错。大概灵毅禅师肯他，大概灵毅禅师是骂他，大概是怎么怎么样？请问与你何干？啊？怎么遇到事儿就不行了呢？一讲道理都明白，一遇到事儿都糊涂，啊？
咱就是说实
话。嗯。我哪有境界啊？呸！我本来想喝，呸有点骂人，但呸要你们说了，我就得换个词儿，不然显得我好像没文化。哎，不过我这个文化是从乡下学来的，我们乡下人都会呸。
你看都是大禅师了。嗯，这就是一重公案，也不是谤，也不是赞，而是你怎么看呀？啊？
那个沙驴是不是指无所见？
呸！说如所见，无所说那个你怎么看也错了。
那个，所以说就是没有。
你是谁呀？你怎么样啊？哪个是你呀？你老是管别人，怎么不管你自己啊？这些也是演戏，也是画画，你又画进去了。我们刚讲完嘛，啊，当堂你们都没消化得了。我告诉你，你以后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你就能知道各个禅师苦心故意，或谤或贺，或骂或赞，或贺佛骂祖，骂祖连诸佛都跟着受罪，都为了你呀。啊，诸佛都跟着挨骂，就是因为你们不明白，你们天天数人珍宝，你给人家数钱，你自己能花吗？你数的银元叮当响啊，回答的多好啊，一句一句有用吗？关键你是谁，你怎么样，你解脱了没有，你现在怎么样啊？嗯，你就知道为什么黑黄老要放驴吃你谈钱少了吗？你们刚才回答的话动的思想全是唐年草，一些禅师也弄得没办法，就自贬身价，自己说我当牛做马，我驴来马夫，看你不顾没办法了，都把自己骂了，就叫你能明白啊？你把你唐前草，你的这个光明大殿才能堂堂威露，光明大放啊！你也有一个金刚宝殿，都被你堂前草挡住了。你们刚才说的话、动的思维、想的事儿，给人数钱全是堂前草，怪不得释迦牟尼佛弄得面黄肌瘦的哈，又黑又黄，牵个驴来放驴，来吃你堂前草。哎，真是三世佛冤。所以过去这些祖师们苦口婆心啊，老婆心切，不惜眉毛拖地，不惜眉毛拖地，浑身落草，就要叫你实得真，站得定。你们怎么一遇到事就忽悠忽悠就跟着走了呢？就拄拐去了呢？哎呀，很重要啊，好好反思这一段。你看一回答就不行了吧？不仅你回答的问题，包括遇到任何事和回答问题一样，也是看你是数人家钱还是自己的，是自己的饭的。哎，一句话，反复轮回都是管闲事太多了。嗯，其实三圣禅师很厉害的，你注意哦。镇州三圣院慧然禅师自临济受爵，临济禅师把口诀交给他了，见性了，遍历丛林，又到处参访，后来到了 仰山那里，山问汝名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啊？师曰慧寂。这个三圣就说我叫慧寂。慧寂是谁啊？仰山就叫慧寂。他说我叫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仰山说哎，慧寂是我的名字啊，你怎么用了？师曰我名慧然啊。你叫慧寂啊，那我叫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禅师就哈哈大笑。又有一次，仰山因有官人相访，有一次仰山禅师有当官的来请教佛法。山问官居何位，那一位官员说仰山问您的您当什么官啊？曰推官。那个官员说我做推官。推官是什么呀？法院院长啊，审案子的吗？推嘛，推敲一下哦，这个案子怎么样，是对是错。你看我们现在这里有推官嘛。对呀、啊、推官。你看啊，仰山禅师给你讲的哟，好好看那个公案哈。山竖起斧子曰，仰山禅师就拿起一个拂尘来啊，就那样的迎子拍，相当于这样啊，一举还推的这个吗？你不是能推吗？你推得动这个吗？就好比你叫什么名字啊？不是，你是什么官啊？推官。好，你推得动这个吗？官人无对。你看这当官的一下愣了，这啥意思啊？不懂。所以禅门中事儿，你不是作家，不是里手，不是行家，换句话说你不是内部人，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你真见性了，你就知道他的落处。山令众下雨，仰山禅师就叫大家各下一盏雨，大家都说说啊，发表一下意见。皆不弃，都说的不着调啊。哎，我刚才也是这样，也就师令众下雨。皆不弃，你看刚才就是这样。时时不安。当时三圣慧然禅师有病了，身体不好，在涅槃堂内将息。哟，这病有点重哦。什么叫涅槃堂啊？涅槃是个好词，不生不灭是吧？但是寺庙里的涅槃堂就是出家人病重快去世了，就在那儿休养讲养身体，也可以说就等死。如果诸位涅槃堂孤灯自照的时候怎么办？大家也可以参参啊，就是说像你们大家都在学禅学佛，你们不用参各种道理，我就问一件真事儿，就是将来涅槃堂就相当于咱们平常讲的一个房间里，那里就是等死的那种房间，在那里孤灯自照，也没有人照顾你，就一盏昏黄如豆的小灯照着你，你就在那里等死的时候，你怎么办？以后谁学佛不入精进，就参参这个话头，就是你如果将来涅槃堂孤灯自照的时候，你怎么办？这是一个机锋公案，大家参一参，要参这些。
那要是按现在的经典，自己现在的经典，就是觉得那我是这个和人， 你要敢真心说，
嗯，
那我也要去西方最多的时间。
啊，我就不说配了。你那一讲那些道理都不是禅了，
对，
明白了吗？
那真心真心都是这样想，我这个在这个时间，我在这个时间跟着师傅学佛多年，我的目的就是
想西方极乐世界。
你怎么又到极乐世界了？怎么又讲到那里去了？啊，不要讲这个呢，不是道理。就是这件事儿真正的参禅，就是自己临终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样，你在哪里，你到哪里，这些问题你参一参，真正的。
那就
是
那就不大反
应，不用语言说，你自己还是孤灯自照的时候自己看自看啊，这是真考验人的。这个不仅仅是理论，还是一种实证啊，很关键。山令侍者去请下雨，仰山禅师就叫侍者去叫三圣和尚，你也得说一句，你死死就行了，没门没完，临死也得说一句，啊，说完了才能死，说不下来你就不能死。啊，如果你们以后也是涅槃堂孤灯自照的时候，师傅也这样很毒辣，派人过去问你，必须给我下一转雨，你下不了不能死。你怎么办？师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三圣就说，你回去就给他说，就说和尚今天有事情。不对，这个和尚他没说具体是谁，是谁，应该就说，因为和尚还指的大和尚，三圣在这儿参访肯定还是指的仰山，也就是说但道和尚，也就你告诉和尚说今日有事，没说什么事儿，反正今天有事儿啊，这个你可以参参啊，也就是说你还推着这个吗，然后找你去问了，你都在那儿喘不上气来等死了，问那个意思，你还推着这个吗，然后说什么叫今日有事知道吗，就是你告诉老和尚我今天就有事，就今天就死，知道这个有事什么意思了吧，你们不要认为好像是我有什么事儿。涅槃堂还有什么事儿啊？你看，这就是西方，就是仰山禅师说哈，拿着个公案去问问三圣去，他在涅槃堂正在倒气呢，快死了，问他看他怎么回答。到了那里之后，侍者说：“三圣师兄啊，老和尚来叫问问，说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有推官来了。”师傅拿起斧子来说，你还推着这个，推着动这个吗，那个官人回答不上来了，叫大家都回答一句，你也回答一句，人家三圣就说了，你告诉老和尚我今天就要死了，知道了吧，但什么意思你们要参。山又令侍者问，为神有什么事，那不行，今天要死也不行，哎，有这个事儿也不行，还得问呢，读啦，这就是禅师。要咱们遇到这种事会怎么样？哎呦，千万不要打扰了，千万不要去了，你们慈悲一点的吧。人家要死了，你问人家问题干嘛呀？捣乱。所以，仰山就是大禅师，哎，一代宗师，真了不起。死也要把这问题搞清了。搞清了你就不死了，对不对？真的，哎，越是这个时候，越是最关键的时候，最恳切的时候，就这时候验证你的功夫。没完，就临死才问你呢。说今天有事儿，没完，还得去问呢。叫侍者，不行，再去问他去，有什么事儿？侍者就问了， 师傅要问师兄，你说有事儿，有什么事儿？要说一般人恐怕要死了，这么说，你告诉师傅我要死了。啊，那师，一会儿侍者又来了，师傅，师兄问，你怎么死啊？你到底是死还是不死啊？反正他其实这个一变味儿就不好意，这个意思就没有了。反正他这个今日有事，就说我今天要死了。但是你一说死，再回答这问题不好回答了。用原话就最好的，反正说我今天有事儿。哎，要说换句话说，我现在要死了人了，你还问呀？啊，不行不行，再去问，还得问你有事儿，什么事儿？你非得给我回答出来。手段毒辣。师兄啊，和尚还问呢，你今天什么事啊？你一般人可能就急了嘛，我都要死了，你还什么事啊？不就这么点事吧？恐怕急了的一下子坐起来不死了，哪有这样的嘛，是吧？啊，那个逼死人活过来啊，你说对不对？这要死的人呢，还非得问什么事儿？你无理取闹。一般人可能都生气了啊！你看，这时候考验人。师曰：“再犯不容。”三圣就回答了一句话：“再犯不容。”什么意思啊？上一次你犯错了，我没计较，你还在犯，你再来犯错是吧？这一次我就不饶你了。你错了两回。啊，不，你不要讲那个意思，我有时候是开玩笑的。你想他讲的话到底什么意思，讲什么的？你又错了，错了一次你又来错，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不再说了，大家参啊。说出来就不好了。换句话说，这是骂仰山呢，再犯不容。老和尚，你错了哦，第一次错了，你还赖问，你又错了。他没说啥意思，你猜什么意思？这是一次，但是呢，其实到那时候也没死，后来又活了，后来又去参德山，才展坐具。坐具知道什么吗？就出家人有的时候要打坐，底下铺的那一个垫子，睡觉的时候也要铺上，当一个褥子，这么一块布。那个叫坐具。也就是咱们平常讲的坐垫儿，过去的坐垫儿不像咱们这样那么厚，就是一块布。一般人要去参访大和尚的话，走到那里先要顶礼，把坐具一展，在那儿磕头，起这个作用的。今天就不叫大家展具了啊。刚刚展开坐具，山曰，德山说：“莫展吹金，这里无残羹馊饭。”刚刚一展坐具要磕头，德山说：“哎，别把那个要饭的布铺在那里哦，我这里没有残羹冷饭啦。”师曰，三圣就说。纵有也无处住，就是有你也没地方放。反正都很精彩，我不再说了，你们慢慢参。禅宗的公案还是说不能讲，讲出来是屎，不讲出来你不明白的时候那是金子，所以公案都是金石法，不明白就是金子，明白了就是屎，没用了吗？是吧？明白了就没用了，不明白的那个才有用。
不明白的时候一
直
香，这样的
写的
就
对呀、啊，是啊，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啊，对对对，是，嗯。山便打德山呢，就打他，使接住棒推向禅床上，然后呢，德山棒嘛是吧？哎，刚拿棒子一打他，他哎一把抓住，抓住不要紧，一下子一送，把德山直接摔那里了，摔倒到禅床上了，也没那么厉害，不是摔地上了，他是坐着的，坐着之后拿个棒子，我一要打他，你打吧。抓住之后一送，他一下子倒在地上了。嗯，山大笑，哇，德山和尚就哈哈大笑。为什么笑？如果是你，你这样子之后，你去参德山，你也是一下子把他推倒了，德山哈哈大笑，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啊？你也哈哈大笑是吧？好，好好好。师哭苍天，殿下禅堂，人家三圣当时就在那哭，哎呀，苍天呐，苍天呐，就走了。嗯，慢慢参，慢慢参。嗯，蒋山散元觉海禅师，就蒋山禅师，婺州义乌人，小义乌市场哪个地方的？啊。为什么讲他呢？下边姓傅氏，乃大氏之一也，傅大氏的后代。嗯，哦，傅大氏有后代哦。我好像当时讲，那个傅大氏有两个小孩都有病去世了，是吧？啊，我记得好像也是这么讲的呀，看到书上没有吗？但是那一次。台湾坦然师兄也这么说，他说据说还活得好好的呢，我这个地方没研究，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题大家看看，咱下一次就可以讲了。嗯，素修种智，随愿是生，过去世就修过佛法的，很有智慧的，根据自己的愿力来到世间的，父母感祥，屡屡称义，出家的时候就祥瑞，不是出生的时候就祥瑞啊，乡里乡亲的都称这个小孩真是不一般，三岁出家，七岁为僧，厉害吧，三岁就出家了，七岁就开始做小沙弥，就是僧人了，十五游方，十五岁就到处参访去了。哎呀，太牛了！我故意讲点这点儿，你看过去人佛法多兴盛。嗯，三岁出家，七岁为僧，十五岁游方，啊，造远造十双，十双楚原。嗯，啊对，也就是又叫慈明。就是喜欢骂人的那个慈明禅师，包于仗势，包于仗势，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到底什么意思，或者写错了，我不敢讲，反正也就是直接到仗势里去顶礼，为什么用同胞的包我不知道，有错没错我也不清楚，大家可以再研究。慈明一见曰，慈明看到他就说，好好做草场，草场，好好的到那个草场里去做去。草场是干什么的？猪草、马草、牛草，就经常的在那里干点粗活。哎，草场，草就是牛草、猪草那个意思啊。那里呢，草场也不是说真正的就是养猪养羊的，反正就是干粗活的。草的意思是这个。哎，草场也就是干点粗活呀，比如说还有就像六祖一样，舂米，这一类的地方叫草场。哎，干粗活的地方，也就是相当于后勤部，到后勤部去。啊，师遂作驴名，为什么讲呢？放驴吃我堂前草嘛。啊，一会儿。 到草场里去，草场就是那个猪草马槽的嘛。他一说之后，他马上在那学驴叫，咱就不学了，哈哈哈哈，大家想想就行了。名曰真法器耳，他一学，慈明非常高兴，哇，法器可以成才，好好培养，必为侍者，就叫他来当我的侍者。15岁哟、哦，20年中运水搬柴，不但老鼠，西几公亲。15岁去，结果20年在那里干粗活，叫他在草场，他就在草场就干活干活，运水搬柴，冬天夏天什么事儿亲自来做。这样才真正的大彻大悟。谁说禅宗那么简单？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一啊！看桃花也悟，就悟到了这么简单。拈花微笑，几朵花开悟了。你看看人家这个，这么好的苗子啊！3岁出家，7岁为僧，15岁游方，结果在慈明禅师那里待20年，干粗活。哎，真想了生死，就得有这种大精进勇猛心。求道后出世，苏台天风，龙华白云，后来得到了，慈明也许可了，他就出来传法，在苏台天风龙华白云都住过，府帅请居知公道场，后来某某府一个大帅请他在宝智禅师的一个道场，又讲到12时辰颂了啊，都有联系。提纲宗要，机锋训敏，就把禅宗的宗旨提起来，口才非常好，戒引众生，机锋非常锐利，解行相应，诸方推服，并且建立好，修正好，道德好，为人处事一一皆好，诸方禅师都非常的推崇，非常服气。丞相王公安石重师德望，特奏张福师号。王安石丞相一看蒋山禅师特别有道德，就上了一道奏章，就请求皇帝来给蒋山禅师给他一个封号，相当于咱们现在经常讲的什么什么什么活佛、什么法王这一类的，仅仅是个称号而已。过去禅师也有这样的，道德好，政府嘉奖，给他一个封号，仅仅是个封号，没意义啊。我们汉地过去也有，但是我们汉地认为这些没用，所以不讲，不讲究这些。公又兼此顶席结庐定林山中，这个王安石也非常好，就把自己的这种官位都放了下，就在定林山中结了个茅草屋，于是消散林下，清谈终日，就和蒋山禅师过得非常潇洒自在，不求名，不求利，不求吃，不求穿，叫消散林下。消就是萧索，比较就是不那么热闹的意思，就放下放下，清清静静就好。要什么名啊，什么利啊，什么吃得好穿得好啊，那些功名利禄没有用，叫消散林下，清谈终日，天天的谈论佛教。赠诗颂曰，还曾经给蒋山禅师写了一首诗来赞扬蒋山禅师，不与物为真道广，不与万物相违背，我们的心老是和万物违背才有烦恼啊。真道广，真正的这个明见性，这种大道非常广阔，每随缘起自缠身，但是是虽然见性了，找到无量无边的自性了，也不与万物相违背，没有烦恼了，但是又能随着各种的外在的因缘 又能起自己的智慧功德妙用，叫美随缘起，自缠身。但虽然能起各种功德妙用，但是自己禅定功夫又好，觉得又不执着于那些功德智慧。王安石写诗写的也美哦，真是大家啊。舌根已尽谁能坏，自己讲的法全是清净佛法，并且绝对都是诸佛正法，讲出法来没有任何人能破坏。当然了，正法谁能破坏，对不对？俗迹如空我得寻，这个禅师不管做什么，虽然舌根已尽，弘法利生，辩才无碍，但是呢俗迹如空，自己一点不贪着，弟子遍天下也不贪，功德名誉也不贪啊，全部放下，足迹已空。这个是赞扬蒋山禅师的，后边赞扬一下自己哈，我得寻，就是像这样的禅师修养那么好啊，足迹如空谁也找不到啊，足迹空谁能找得到，自性看不见谁能找得到，对不对？但是我找到了。哈吹一下牛啊。还是马黄钉上卢四角，你上天来我上天。师傅，我给你写首颂赞扬你的。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最后提下我的名字。哎，你出名了我也跟着出名了。此亦名士稀有事也，这也就是这段故事，这段佳话也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才有的，非常稀有的事儿啊，真的非常美好。你看单运水单柴，不但寒暑供给系给公亲，也真是为众生当牛做马。还有为什么佛教经常用什么驴胎马腹当牛做马这一类的来讲禅宗啊，还有个深意，因为佛教经常讲我们学佛要做法门龙象，对不对？龙和象力量最大，我们学佛也要做这样的敢于承担的力气大的佛子才能弘扬佛法。但是禅宗有一句话叫欲做法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还有这个含义呢。你想成才啊，你要做最基础的那一个。你要当牛做马，老老实实去做，将来你才能成为法门龙象，所以还得好好的修。后来有僧问蒋山禅师，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哎，咱不问那个了吧，太多了。讲也行，讲也行。好，讲到这里，咱讲下来吧。诗曰：“东壁打西壁。”什么叫家风啊？就是说，和尚您讲法，您的风格是什么？这叫家风。他说：“什么是和尚家风呢？我讲法的风格是什么呢？东壁打西壁啊，叫东墙打西墙，这就我的风格啊。这是什么风格？”我不知道，反正曰客来如何指待。讲完了，其实你明白了，这个客人根气好，东壁打西壁是和尚家风。那好，那既然东壁打西壁，那你就打不着，没办法打嘛。既然如此，那客来了你怎么对待人家客人呢？诗曰：“山上桥井中水。”怎么对待客人？山上去砍点柴，井里打点水呗，烧茶喝。慢慢听，慢慢学哦。又问，还没完呢，又问，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啊？就诸佛都从哪里出来的呀？也就是说，谁是诸佛他妈呀？诗曰：“驴胎马腹。”诸佛从哪里出来？驴胎马腹。 这个不用讲了吧，大家能知道点味道了吧，前面讲的太多了。嗯，主要是这一句。对了，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如何是诸佛出身处，是曰驴胎马腹，大家好好参这个公案。我说关键在这个地方，好好参，我们不再讲了。又问，问卢祖面壁意旨如何。唐代有一个人叫卢祖，他是 马祖道一的法寺。为什么叫卢祖呢？因为马祖道一的一位弟子宝云禅师，他住在池州卢祖山，所以叫卢祖。嗯，这个卢祖山的宝云禅师很有意思，他的辈分非常高啊，是吧？马祖道一的弟子，弟子啊。有僧问如何是诸佛师啊？同样，大家都参参，就诸佛从哪儿来呀、啊？就诸佛的老师是谁呀、啊？你们怎么回答？肯定说什么燃灯古佛啊、什么那一类的迦舍佛、什么佛啊，多了是吧？你看人家说的，师曰头上有宝冠的不是？那什么是？诸佛的老师啊，这个卢祖就说，反正头上戴着宝冠的那个不是，庙的人那个都戴宝冠是吧，那不是。嗯，曰如何即是啊，你这人还不放呢，那到底哪个才是呢？是曰头上无宝冠。嗯，真正的诸佛的那个师父头上没有宝冠。什么意思？
不像。
嗯，参参。嗯。后来洞山来参，就是上面那个也是，就是都属于马祖这一条法脉之下的，辈分很低的洞山养山。咱前面讲到过五家七派，说过啊，他的辈分非常低了，这些人也没有门派观念，又来参卢祖礼拜起。你看卢祖都不吱声，势力不吱声，少卿而出，没话，哎，走了，这洞山走了，走路还不吱声，却再入来，呵呵，咋回事啊？他就不吱声，他又回来了，在这儿很搞笑的。嗯，所以你们要会看这公案，你看写的是洞山来参礼拜起，势力少卿而出，却再入来，一句话，你们知道吗？你慢慢想想当时的场景，很美的，你就知道为什么里边才能包含，为什么说包含解脱道，心性法门，你慢慢要参，禅宗的风格是什么，到底讲的什么法，你才能知道。你看，这一句话应该这么读，洞山来参，来参拜，没下边话，那就是人没回答，礼拜来参也没回答，那磕头吧，磕完头还没回答，嗯，起啊，跪着不回答，我站起来了吧，因为这都是师叔师爷爷辈儿的，高好几辈儿呢哈，很多辈儿，嗯，还不吱声，势力，哦，我给你当侍者哈，照顾你，不吱声，还不吱声，哎，没办法了，少卿而出。站了一会儿不行，我走了，出来还不行啊，却再入来回来了。你这么一讲很有意思的，你就知道讲了什么法。哎，这个时候卢祖禅师是干嘛的，他怎么讲的法，你慢慢看。诗曰，这个时候呢，卢祖宝云禅师就说话了，是那么是那么，所以如此，嗯，只有那样，只有那样，所以才这样。哪样我也不知道。山曰，大有人不肯。洞山禅师说，嗯，老和尚你这么说呀， 哎，有很多人可是真正的不同意你啊，非常不同意。如果你说一句话，人家说我不同意你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怎么回答？啊，你为什么不同意啊？你看人家宝云禅师怎么答的哈？诗曰：“作魔取汝口辩，拿你的嘴分辨这些干什么呀？”三面礼拜，哦，哎，赶紧就礼拜了，慢慢体会一下什么意思。嗯，就是你的嘴是干嘛的？拿你的嘴拿去来辩论这些干嘛？嗯，就是说刚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慢慢你体会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哎，刚讲了一句话，哎，只有那样，只有那样，所以才这样。刚讲完，他说。老和尚，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哟。你张嘴干嘛的？拿你的嘴来辩论这些干嘛？一说，哦，知道了。结合咱们讲的法，慢慢体会去。所以呢，洞山一听啊，老和尚，人家确实是大善之士，赶紧礼拜。嗯，这就是个公案，完了，讲完了，知道什么意思吗？嗯，师寻常见僧来便面壁，这个宝云禅师呢，平常见到了僧来便面壁，就见了，本来还在那坐着的。咱们说过，佛教打坐是不允许面壁的，对不对？讲过很多了吧？嗯，不允许的。那就说平常他是不面壁的，比如往那儿坐着。有人只要来参访，因为哎，他转个头儿也对着墙不说话。哈哈你参参，什么意思？后来卢祖面壁就是个公案，很多人在参。你参，比如说像我讲那么多，这都是废话了。要人家大禅师不这么干，有人一来参访，一问法，法师我有问题，马上我扭头对这个墙壁。就这样讲完了。嗯，有意思吧？南泉听说了这个宝云禅师的这个面壁的故事，他又说了一句话。南泉说，我寻常向师僧道，向佛未出世时会取尚不得一个半个，他那么驴年去。南泉禅师听到了就说，哎呀，我以前啊经常给人讲法，怎么讲呢？说你们要想认识释迦牟尼佛的本来面目，或者你的本来面目吗？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啊，那这一件大事因缘，你应该向佛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来找。他说我这么说，竟然就得不到一个半个的那个弟子，找不到人，传不下去。像他那样来一问就扭头面壁，像他呢？他驴年才能接引一个弟子啊。哎，你说驴年接引一个，马年接引一个，到底哪年接引一个能接引到吗？能吗？啊，接引到谁了？站出来我看看。为什么不敢站呢？嗯，哎呀，这都是禅啊，很有意思，大家慢慢的找找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禅宗经常用这种低贱的动物来做比喻，到底什么意思呢？大家参参，说白了还是我们都把佛想象的一个形象特别漂亮庄严，你喜欢清净庄严的，不仅仅境界了哈，包括功德，包括长相，包括世界，你只要娶了一个清净庄严的，不清净庄严不漂亮的你就扔下了，那整个法界你就扔掉了好多，包括你的功德你也扔掉了好多呀。这样知道了吧？法界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功德，你只要有取舍之心就扔掉了好多功德，扔掉了你的自信还圆满吗？也不圆满。所以真正的佛法是不舍一法又不着一法才可以。 好，今天讲到这里吧。